哎呀，感恩节快乐！
啊，我们呢，很高兴，很感恩啊。这个感恩节，我想我们可以回顾自己所经历的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教会也是很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粤语堂、英文堂和国语堂都在举行洗礼。这个英文堂和粤语堂还有国语堂有一共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受洗啊。这个这会儿这个粤语堂就在那边举行洗礼。那我们国语堂在下午也会有洗礼啊。所以呢上午崇拜结束之后呢休息一下，主日学的时间还是在这里，我们听受洗和转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来分享见证。那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虽然这个天气很好啊，这个风景也很好不少弟兄姊妹出去游玩，但是昨天还是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希望福音。我们昨天晚上这个有这个中秋感恩的福音晚会有差不多160-170位参加这个大家在一起很喜乐，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圣灵工作，这个有4位弟兄姊妹决志信主，还有几位表示愿意这个认真的继续的来追求，我们把荣耀来献给主。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也等候聆听你对我们说话。主，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充满。主，也让我们领受圣灵的光照。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能力，得到信心。主，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互联网非常的方便，这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工具，这个微信Facebook 各样的这个 WhatsApp 各样的这些工具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彼此联络，也可以很容易的彼此的分享我们所得到的消息。不过这个互联网也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你听到很多的新闻。那我们知道这个消息这个新闻来说呢，通常这个都不是好消息，是不是这个no news that's good news， 如果有 news 的时候呢一定是 bad news 没有消息才是好消息，有消息的时候一定是坏消息。所以呢你常常每天都听到很多坏消息，是不是这段时间尤其多，对吧前几天在拉斯维加斯的事情马上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呢不单单美国，我们加拿大以前觉得加拿大很太平，现在加拿大也不太平了这个九一一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我去上班，我的老板娘说感谢上帝我住在加拿大不住在美国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这个美国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的人也不能够幸灾乐祸的讲这句话了也不能够说感谢上帝我不住在美国我住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怎么样埃德蒙顿、温哥华各地都有这些大大小小的恐怖事件发生那没有恐怖事件也有坏消息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就是在中秋节的那一天我第二天很难过的听到一个消息就是在约克大学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女孩子这个突然遭遇车祸身亡在校园里面遭遇车祸，应该是开车很慢的地方怎么会遭遇车祸而且不治身亡这个我想到他们的父母，他的父母和家人真是情何以堪这个心里面很难过，很悲伤。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我还是为这个事情很悲伤那我们在加拿大其实有比美国更多的坏消息这个大麻全国合法化，而且呢这个以后要男女不分你的护照上面不用标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小孩子这个在学校里面填表的时候不可以填父亲或者母亲只能够填 parent 就是这些的事情都常常的让我们担忧那个政治的败坏，那不但政治败坏，经济上也常地产市场火爆了， 快20年了啊，真的是这个从来没有火爆这么久过，好像现在就要冷下来了啊呀。那产经济、装修业、建筑业都是会受影响，所以很多人担忧啊啊。还有呢，加税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总理啊，非常的聪明，或者说很狡诈啊，这个说要给中产阶级减税，但是呢，有人最近算了一笔账啊。他偷摸加上的税呢，比给你减的税要多1000多块啊，所以啊，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些坏消息的时候，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呢？啊，我在微信上面啊，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反应过来说，啊，有的人很惊恐，这是什么时代啊？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有的人很惧怕，这个很多的好心的人啊，这个互相叮嘱朋友，没事不要出门，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哎，这个啊，很多的担忧，这个政治情势这个样子，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办？啊，那我们生活在环境里面，人很难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个在周围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受环境影响。不过呢，如果我们受制于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常常的在人心里面充满不安。那这样的时候，让我们啊，那环境呢又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无法控制环境，我们有没有可能不受制于环境啊？不让环境来掌控我们呢？如果是的话，怎么样子才能够做到呢？我们如果是可能的话啊，需要超越我们所处的环境的那个力量，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一个良善的力量是啊，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回答有啊。我们刚才读的大卫他总结他的人生，那我们看见大卫的人生境遇不总是好的，是不是啊？呀啊，虽然他有的时候觉得啊很好，神灵啊。使他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他在可安歇的水边，使他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他有仇敌啊，在他的人生路上有仇敌，他会经历那个征战，是不是啊？哎呀，但是大卫对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信心，他说这个他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虽然他的人生可能会走过死荫的幽谷，虽然他的人生可能有需要的时候，但是他知道他不会缺乏，他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平安。这个虽然他的人生里面很多的仇敌啊，大卫一生真的是很多的仇敌，可是呢他知道靠着上帝他能够有和平有平安啊，所以呢，而且呢，他可以靠着上帝，可以重新的得力，可以在经历上帝赐福丰盛，永不改变。所以呢，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23篇啊，这个有没有不喜欢的？没有啊，都喜欢23篇，是不是啊？啊，我们都盼望自己的人生也可以像大卫描绘的那么美好。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读23篇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很可以确定跟大卫一样说，我的人生也是这样吗？我的人生真的像大卫在23篇所描绘的那样，感觉到有这样的美好丰盛吗？我们是不是很确定的知道我的人生有上帝美好的供应，所以我不用挂虑，不用愁烦。我的人生可能会经历艰难啊，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但是我是不是确定的在那样的境况的里面有上帝的引导和保护呢？以至于我有一个非常确定也很实在的看到说，我的人生是充满平安和祝福的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读23篇很喜欢很可盼，这些都很好，不过单单喜欢可盼是不够的啊！我们要享有大卫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生，这样一个恩典的人生的时候呢，呀，我们要学习像大卫一样啊，要让大卫像大卫一样看到说，虽然我们人生的境遇常常会改变， 啊，我们人生的境遇不一定是花香长漫，不一定是天色长晴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知道人生里面啊，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改变，但是有一样是不改变的，什么不改变？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不改变，哎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不改变，我们能够一直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能够一直信靠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啊。那啊，感恩节，我们特别的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啊这样子确定的知道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能够这样像大卫一样依靠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就好像大卫啊，他自己是牧羊人，他是一个好牧人，以至于他自己从他的这个牧羊的经历的里面能够意识到上帝跟他的关系，就像羊和那一个啊好牧人和羊的关系一样。那怎么样子能够像大卫这样呢？啊，有三样的事情很重要啊，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大卫怎么样子能够这样确定的知道那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他的生活里面？我在啊上星期上主日学的时候教诗篇二十三篇啊，我们的同学们都回答的很好啊，所有的正确答案都回答出来了啊。第一个，因为大卫里面有圣灵，因为大卫里面有圣灵。当他的里面有圣灵的时候，他就能够认识到神和神的同在，他认识到神的真实。我们只有里面有圣灵的人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觉知信主？因为当我们觉知信主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灵赐给我们。那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的心打开了，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认识到那个上帝是真实的，然后认识到圣灵让我们认识到神是和我们同在的，上帝那一个超越在万物之上的上帝，他也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我们同在和同行啊。那有圣灵啊，有圣灵，我们也需要去留意啊，听从圣灵的声音，接受圣灵的光照。那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光照，能够听从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你就会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就会在日常的小事的里面去留意到上帝的同在啊，上帝跟你同行。我们看见大卫啊，大卫他知道神跟他同在，知道神跟他同行，知道神的恩典和慈爱在他的生命里面，但是他从哪里知道的？从他牧羊的经历里面，从他自己日常的经历里面，是不是啊？哎呀，他牧羊，那个羊最需要的是什么？羊最需要的就是吃喝，哎呀，羊最需要的就是有引导，走在平安的路上。羊最需要的是保护啊，从这个仇敌的里面来保护。那大卫他也一样啊，他也是一样的，他自己也是人生的里面有需要有供应。那啊。但我们知道大卫有一段时间啊，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他被扫罗王追杀，他在旷野的里面逃命啊。但是他在旷野的里面逃命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神供应他的需要，他能够感受到上帝在他的危险艰难的里面跟他同在，保护他，他能够感受到上帝让他能够胜过仇敌，让他能够跟仇敌和好啊。在他的疲惫和艰难的里面，他能够经历到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神用油膏那他的头，使他的福杯满溢，他经历那一个生命的更新。所以呢我们需要操练啊，操练在万事万物，在日常生活万事万物的里面，留意上帝跟我同在同行，留意上帝的恩典啊。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要操练感恩，要醒觉啊。那还有呢，我们要操练属灵的想象力啊，操练属灵的想象力。我们呢很喜欢幻想呀，我们很喜欢这个啊 wishful thinking 啊，这个啊就好像就是 盼望着啊，就是我想想就可以成了啊。那有属灵的想象力，不是幻想啊，不是 wishful thinking。哎呀，什么是属灵的想象力呢？属灵的想象力就是你能够从可见的东西看到那个后面不可见的东西呀。啊，你听到一个温暖的问候啊，你收到一个可爱的礼物啊，你在低潮艰难的时候有人来拥抱你，你可以从这些可见的里面领会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爱。 OK， 爱。我们呢要一定要开始知道那一个可见的重要，但是呢可见的要真的重要，真的有意义，在于什么？在于可见的后面那一个不可见的啊。人很容易重视看得见的，你知道吗？哎呀，很容易重视看得见的啊。这个我们当然要行出来，当然要做出来，可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一个可见的后面那个看不见的才更重要，那个才是真实重要的啊。我们中国人啊，这个是一个很注重礼啊，注重礼节的社会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流于外在，没有内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更看重外在啊，比如说这个送礼是不是啊，比如说送礼啊，送情啊，中国的人情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看重什么？看重收礼收钱，但是那个礼物本来是要表达什么？表达亲情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送礼的时候都不过是出于勉强，那个送礼的时候后面有没有钱呢？没有的，很怨恨的，勉为其难的，为了面子，你知道吗？或者很多的时候我们收礼，我们真的在乎那个礼后面有没有钱吗？有没有亲情？不在乎，我想要的就是收钱，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你知道吗？哎呀，在所以前一个礼拜我看到一篇文章啊，说我们都在人情文化的里面负重前行啊，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我们不但不看重亲情，很多的时候甚至利用亲情来得到钱财啊，这个把最重要的，把真正重要、真正需要的东西轻看放在一边。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操练啊，我不懂外国人啊，那个我比较了解的是中国文化，我们中国人很重视现实的，很重视可见的东西，可是呢因为过于重视物质的可见的东西、现实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失去了那一个属灵的想象力呀。我们失去了属灵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更重要的事情，生命、爱、灵啊，这是更重要、更实际的东西。那我们看见大卫，大卫是一个因着他有圣灵，因着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留意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丰富的属灵想象力的人。他看见石头的时候，他就想到什么？想到磐石，就是上帝的坚固、可靠、信实。上帝的大能和不变，是不是啊？哎呀，上大卫看见羊群的时候，他就想到他自己就像那个羊啊，他自己牧羊的时候，他就想到上帝是比他更好的好牧人，是不是啊？哎呀，大卫看到葡萄树的时候，就想到上帝那个丰盛的那个生命力啊，在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结出来丰盛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信主了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基督徒信主了之后，我们特别要操练属灵的想象力。属灵的想象力就是你通过看得见的东西看见那个看不见的真实。这个不是幻想啊，不是 wishful thinking 啊，而是你越来越实在的知道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越来越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他掌管世界啊。所以呢洪水泛滥的时候我真的是不害怕，因为耶和华作着为王。所以呢这个虽然我非常的反对这个安省的省长推行的这些法律啊，我非常的反对我们的总理干的这些事情，但是我怎么样，我不害怕，因为呢加拿大的前途，我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庭 在谁的掌管下面？在神的掌管下面，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可以安静在基督里面，直到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读诗篇二三篇，特别要操练像大卫一样，有这个属灵的想象力，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大能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在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来跟上帝操练。第一个就是要常常的感恩啊，常常的感恩，在日常生活的小事里面，在日常生活频繁的经历的里面，觉察到上帝在我们生活中间，在我们人生旅程中间的恩典啊。然后呢，因着对上帝的恩典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确信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面对人生的艰难和征战。当我们啊胜过经历和胜过人生的艰难和征战的时候，你就得到一个确定的信心，那个确定的信心让你能够凡事感恩，让你能够不管你的人生在什么样的境况，不管你的人生在什么样的阶段，你都可以充满那个平安和喜乐。首先我们要操练知恩啊，要操练知恩，我们知道上帝是恩典的上帝啊，上帝是牧者啊，像大卫说的，他在日常生活里面预备和供应我们的需要。就像大卫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我相信啊，这个大卫写这个的时候，他可能是想到他少年的时候牧羊的时候，更可能是想到他被扫罗追杀在旷野逃命的时候，在旷野逃命的时候，他可以知道上帝领他在可安歇的水边，引领他在青草地上啊。其实呢，在这个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有野羊和家羊啊。我想问大家啊，这个野羊找不到青草地和溪水边，找得到吗？野羊和牧人这个引导的羊群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有没有会不会也找到青草地溪水边？会的，是不是？但是野羊会不会有平安？没有。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没有牧者和他同在。做基督徒啊，我常常很可惜啊，有些基督徒就跟野羊一样，就像没有牧者一样。你明明有牧者，可是你不跟随牧者，你不去留意牧者的同在，生活的像没有牧者一样，很可怜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是白白的恩典措施，你知道吗？哎呀，神的恩典，神跟我们同在，他领我们到溪水边啊，引我们在青草地上。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的时候，认识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就真的有平安了，你就真的享受了，是不是啊？哎呀，我信主之后啊，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看到神恩典的供应从来不缺少，你知道吗？哎呀，这个我在多大读书的时候，我们两夫妻两个人都在读书，靠一份奖学金，从来没有缺少过。最危险的一次就下个礼拜没钱买菜了。每天买菜祷告的时候，这个星期五下午回到这个住的地方，邮箱里面有一张支票退税的100块。那个时候一个星期40块钱，两个人买菜很多，很可以买得很丰盛了，还可以请客吃饭啊。我们那时候常常请教会的学生年轻人到家里吃饭，因为有上帝的供应，有上帝的同在。你不需要银行里有很多零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只依靠你银行里的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安心的。所以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知道上帝给我们供应啊，所以要留意主的同在，要每一天去数算恩典。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恩典。我们能够数算恩典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发现多很多的恩典。那生活里面的供应很重要啊，生活里面供应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我们都需要工作啊，都需要衣食住行，都需要。但是重要的事情是知道那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不小气的，你知道吗？他慷慨大方， 而且呢它也不缺少，它很丰富，所以呢我们不缺少，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它。而且呢当我们信靠它的时候跟环境没有关系啊。我在多大毕业的时候97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从低谷里出来啊。我来留学的时候是上上轮的那个经济衰退的时候，那个时候一片愁云惨雾啊。当我这个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完全从低谷里面出来，那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没有信心啊，自己在那里筹划，不过呢还是祷告，还是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些平安啊。我的妈妈这个每天带着孩子带着我们老大出去啊，这个很多的学生的父母都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的啊。他今天回来告诉我说谁家的儿子还没有论文答辩就已经在福特公司找到工作了，年薪7万块啊。明天回来跟我说谁家的女儿论文还没有答辩就已经在政府找到工作了，年薪8万啊。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本来啊，我的本性是一个非常操心担心的人，他今天跟我讲这些信息我无动于衷，他讲这些事情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尽管怎么样啊，尽管我的论文快答辩了，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还没有一点头绪，为什么？因为信主了，你真的是心里面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啊。我毕业的时候，毕业之前我问我的师兄他找工作怎么样，他告诉我说哎呀很难找，我发了200封的这个求职信，结果只有5-6个回我。你知道我发了多少求职信吗？3个，3个有2个回我，一个要我去 interview， 然后就拿到这一个工作。我们安心信靠神的时候，上帝一定有他的供应。神的供应常常出乎意外啊！我的太太这个生了老大之后想换一个工作去 interview， 有一天2个 interview， 上午去一个下午去一个，跑回来告诉我说上午那个感觉很好，谈得很开心，下午那个搞错了，说啊他们以为我前一个工作是政府工作，因为那个工作叫做那个公司叫做 Recycling Council of Ontario， 好，以为是安省政府的工作。他说其实这个不是政府的公职位啊，这个他们以为我是公务员，其实我不是公务员，说那个职位是只是给这个公务员的。然后一问呢，原来我不是公务员。然后那个 interview 的人就道歉说啊，对不起，搞错了，这个位置不是给非公务员的。不过呢，人家说你既然来了，我们就还是谈一谈吧。谈完了就客客气气走了，说这个第二个一定没戏，第二个可能有，第一个可能有希望。我自己都忘了啊，我不知道我有先知的恩赐。他说啊，他自己记住了，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记住了。他说我说。谁知道呢，人会搞错，上帝不会搞错的。我从来不晓得我有先知的恩赐，很奇妙啊。第一个再也没有下文，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去面谈的时候，你知道吗，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谈得很好很开心，可是就没有下文，你觉得不行，觉得没有指望，觉得是搞错了。过了几天人家来联络他了，人家说那个位置不能给你，不过有另外一个位置，你要不要啊？当然好咯。所以96年到现在21年，他一直在安省的财政厅工作。上帝的供应超乎我们所想所求啊！但是话说回来，生命中间的供应虽然很重要，不过呢更重要的恩典是什么？青草地溪水旁我们都很开心啊，不过对大卫来说更重要的恩典不是青草地溪水旁，更重要的恩典是什么？是可以走义路。他是我的灵魂书信，引导我走义路。因为呢，你的人生是不是真正美好蒙福，不在于是不是每天都有青草地溪水边，对吧？你的人生真正的美好蒙福是你可以走在正义的路上，走在正路上面。因为只有正路才一生平安，因为只有正路才一生丰盛，因为只有正路才通向永生，才有美好的结局，这个才是更大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 不要单单的留意啊，是不是啊，丰盛供应，青草地是溪水边，更重要的，感谢上帝引导我们走在他的道里面，行走在那个正义的路上，走在正道上面啊。因为呢，按照人的习性啊，我们也喜欢走义路，不过我们的义路不是正义路，是什么路啊？什么义路啊？容易的路，是不是啊？我们都喜欢走容易的路啊，呀，我们都喜欢走捷径。可是我们知道吗？我们知不知道容易的路通常让你的人生很不容易，是不是啊？呀，容易的路通常让我们的人生很不容易。我随便吃不锻炼身体，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结果呢，你的身体容易不容易啊？我今天背痛，明天腰痛，是不是啊？哎呀，我可能有我的长处，我可能专业很好，但是移民到加拿大来学英文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了解这里的文化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我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证书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但是你要选择做什么？选择做难的事情，你要去好好把英文学好，好好了解明白这个社会，去融进去，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去找考证书。因为你考无穷多的证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求职的路上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你如果愿意下功夫下苦功，把英文学好，了解这个社会啊，来改变自己，操练自己，难不难？很难。但是你难过几年之后，你在求职的路上怎么样？容易起来。做基督徒要操练自己内在的生命成长，要养成属灵生活的习惯，你这样的话你就越来越有智慧，你的心里面越来越有爱，你的心里面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认识上帝。难不难？很难呀，很难。但是如果你坚持操练的时候，你的人生怎么样？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容易，因为呢，你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知道做正确的选择。你的里面越来越有爱的时候，你的里面常常被基督的爱充满的时候，你跟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你的伤害冲突都会被医治呀，你的愤怒可以很容易的去处理。做难的事情，但是你的人生就会容易。还有呢，我们人的习性是什么？走捷径。但是我告诉你，你们都有经验的，爬山的人是不是？哎呀，你们喜不喜欢远足啊？喜欢走路啊？喜欢走路的人，你常常会发现，有的路看上去很近哦，捷径是不是？但是捷径通常通向哪里啊？通向绝境。捷径通常通向绝境。我们中国的文化啊，特别喜欢走捷径，但是啊，可惜的是啊，真的是不知道反省哦。哎呀，这个一代一代人走捷径，但是呢，一代人一代人走到绝境里面去，不懂得要走正路。走正路不容易，但是走正路才通向永生，通向美好和蒙福啊！我们感谢上帝啊！上帝真的引导我们走义路。上帝怎么样子引导我们走义路呢？我们要留意到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神的圣灵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到光照。神赐圣经给我们，赐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当我们能够听从圣灵，当我们能够跟从真理的引导的时候，你就得自由了，你就走在一条自由的路上。前不久我讲加拉太书啊，这个啊，世人常常是两条路，是不是啊？一条是道德主义，一条是随从肉体的情欲，这两条路都是死路，都是绝境啊，都导向我们通向绝境。但是在真理，在圣灵和真理的里面，我们就走在爱和信心的路上，走在那一个正道上面。神叫我们不可向左不可向右，这是正道要行在其中。 感谢上帝啊，大卫啊，大卫他也受到肉体情欲的诱惑，是不是啊？哎呀，大卫他也常常被那些律法主义的人挟制，可是呢，他靠着神的恩典，走义路，走正路，所以他被上帝喜悦，所以他走，他有一个蒙福和喜乐的人生。所以呢，就是帮助我们啊，圣灵何等大的恩典，圣经神的话语何等大的恩典，要珍惜啊，要珍惜，要活在这个恩典的里面，靠着圣灵走在真理的路上，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越来越有福气啊，走义路啊。好，当我们能够生活在恩典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并不是说你就不倒霉了啊，这个你热心服侍，你就不失业了啊，这个你很努力服侍，你就一定这个开在路上从来没有麻烦啊，哎呀，还是会的，是不是啊？哎呀，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会有艰难，会有征战啊，这个但是因为主和我们同在和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不但不害怕，而且能够安然的经过，能够胜过那个征战。为什么不怕呢？因为他与我同在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比我胆子大啊？我这个人其实胆子挺小的。我这个啊，小时候在乡下，有的时候要走夜路，哎呀，我很可怕，你知道吗？这个走一个人走在山里面走夜路的时候，这个听着那个是沙沙的响，你就以为有人跟着你，然后回头一看啥也没有。所以要吹口哨，借着口哨来壮胆啊！呀，那我这么大的年龄了，这个你知道我不害怕吗？我还是害怕的啊！这个今年我常常去 St. John's 啊，我住在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啊，一个人住在一个公寓里面，深更半夜这个醒来的时候，突然有一阵子会觉得害怕啊，这个觉得挺可怕的。这个才明白这个为什么诗篇你说。夜间月亮比不上你啊，因为你夜间看见月亮的时候是挺可怕的啊。这个时候害怕怎么办？当转眼仰望耶稣 ，OK， 哎呀，当转眼仰望耶稣啊，在那种可怕的时候啊，感觉到好像在死荫里面的时候啊，转眼仰望耶稣，当转眼仰望耶稣，救主荣耀的大光。照着你就不害怕啊。有一个姊妹啊，叫苏恩佩啊，叫苏恩佩，她80年代初的时候过世了啊。她在60年代的时候，正是在她最好的年龄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她就发现她得了这个鼻咽癌啊，得了鼻咽癌。那经过治疗啊，但是因为那个这个还有甲状腺的病。他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虚弱，非常虚弱。可是你知道吗？他尽管是这样的一个身体啊，他后来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保守，他不但是活了20多年，而且呢，他为主成就了很大的工作啊。在校园这个主持校园团契，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这个主编那个杂志，后来在新加坡这个参加这个门徒培训中心，特别是在香港。在香港啊，他看见那些香港的那些年轻人啊，这个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个流离失所，所以呢，他就开始一个杂志，同时开始一个施工，叫做突破啊，在叫做突破杂志，他聚集了当时香港那些最优秀的基督徒，那些年轻的基督徒，在他的机构的里面，开始这个突破的运动，带领那个时候一代的香港的年轻人贵族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来成长，影响整个的文化啊，这一个那一个突破杂志引起的这个属灵的复兴，我们今天还感受到它的这个好的影响啊。这个在圣教士的那个教会，80年代初成立的那些教会啊，那些的年轻人就是受突破运动影响的。你看见啊，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对加拿大有影响，不但对加拿大有影响，对圣教士在加拿大那么偏远的地方都有影响啊。这个教会到现在30多年了啊呀，但是他一直在这个跟这个病魔的这个争斗的里面啊，他单身一个人走过这一条路啊，那他常常知道，在他的软弱，在他的这个艰难的里面， 神跟他同在啊。他讲到说有一首诗歌啊，有一首短诗对他特别有帮助啊。那个短诗叫做《慈光》啊，那个诗真的很短啊。他说：“慈光导引在重重幽暗中导我前行，黑夜阴森而我又远离家乡，导我前行，保守我的脚步。我不祈求看得见远处的景色，只求指引前面的一步。慈光导引在重重幽暗中导我前行，黑夜阴森而我又远离家乡，导我前行，保守我的脚步。我不祈求看得见远处的角色，只求指引前面的一步。”弟兄姊妹，知道吗？就算我们的人生有重重幽暗，就算黑夜阴森而我又远离家乡，但是只要我们跟随慈光的引导，上帝恩慈的光的引导，我们就会蒙保守。我们不需要看得见远处的景色，只求看见前面的一步。我们也许没有经历这样的试炼啊，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so far 没有经历过啊这么痛苦的这些试炼啊，但是我也有经历过很痛苦的时候啊，在人生的里面，生活的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无奈绝望的时候。但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那样的一个境况的里面，我一个人去退休，一个人去退休，在那个农场的里面，我一个人在那里一边走一边祷告啊，一天不用做什么事情，就在那个旷野的里面走着啊，一边走一边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充满我，安慰我，我泪流满面啊，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但是从那个回来，我心里面蛮有平安和信心。我看到我这两年啊，这过去的两年，我看见上帝一步一步的带我走过来，神的恩典，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啊，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啊。那个牧羊人啊，牧羊人有一个短棒，有一根长的竿啊，那个短棒做什么呢？短棒是用来打熊和狼的，老虎的啊，打那些要吃羊的野兽的啊。那个竿是做什么的呢？竿是在这个让羊群不至于滑落到这个悬崖里面的啊，那个竿是来指引导引这个羊群的啊。为什么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呢？因为虽然我们胜不过仇敌，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但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坚固的堡垒，他的杖为我们征战。我们虽然常常看不清楚，但是他的竿引导我们，圣灵用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走在那一个正路上面，走在安全的路上面。所以我们可以靠主得胜啊，我们可以靠主得胜。这个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但上帝让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啊。我最早的时候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以为上帝在敌人面前为大卫摆设筵席，这个像让他可以向敌人夸胜啊，夸耀啊。后来我仔细想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最大的得胜是跟敌人握手言和。其实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跟敌人同桌吃饭，握手言和。那怎么样子能够同桌吃饭握手言和呢？只有上帝的能力啊。那我们看见大卫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多的敌人，是不是啊？在以色列的内部有很多的敌对他的，在他的周围有很多敌对他的那些强国啊，摩亚亚门。但是后来这些人都跟他结盟呀，都跟他和好，都听从他。所以呢，我们要胜过仇敌，不是说一定要压垮他啊，一定要打败他，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能够握手言和啊。有的仇敌啊，是有人要害我们攻击我们啊，有的时候呢，也许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仇敌啊。哎呀，就好像我就常常发现说，我自己常常给自己制造仇敌啊。我为什么给自己制造仇敌呢？因为我这个人非常的骄傲，我这个人嫉恶如仇啊，这个很有正义感 啊，这个很孤芳自赏，哎呀，嫉恶如仇，哎呀，那你嫉恶如仇的时候呢，你搞不好到处都是敌人啊，到什么地方都碰到敌人，哎呀，但是上帝帮助我，上帝改变我，哎呀，上帝让我能够跟人和好，哎呀，跟人和好，在神的爱和恩典的里面，哎呀，那而且呢，在人生的路上，你在征战的里面，你会有疲累的时候，不过神用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就是说啊，我们经过征战，虽然我们有疲累，虽然我们有受伤的时候，但是神的灵更新我们的生命。他说用油膏了我的头啊，就是更新你的生命啊，更新你的生命。油有医治的作用，油有使人清新的作用啊呀，所以呢，用油膏头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那我们生命怎么得到更新呢？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圣灵医治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被经过征战之后，因为有圣灵医治和更新，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丰盛啊。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子靠着神的恩典，能够遭遇艰难，能够走过艰难，能够胜过征战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啊，你对上帝的恩典的信心越来越确定啊。得胜给我们信心和盼望，得胜也让我们越来越觉察到神慈爱的丰盛。大卫他经过这些的时候，他有一个确定的信心来宣告，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有完全的确信，知道我一生一世必有恩典和慈爱随着我。你会越来越发现说恩典无处不在啊，恩典无处不在，神的恩典丰盛，神的恩典赐福给你身心灵兴盛啊，你个人的生命越来越兴盛，你的身体健壮啊，你的灵魂兴盛。那上帝也祝福你的家庭啊，神的爱来医治你的家庭，神的爱让你的家庭在他的恩典和真理的里面成长啊，上帝引导你进到一个跟随他的群体的里面，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会发现大家可以分享那一个慈爱啊，这个啊，我们一起传福音，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的来服侍，一起跟随主啊。这个啊，高天书弟兄他这个一年多啊，一年多快两年了，之前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家对他非常的热情啊，他是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啊，呀，大家都对他很热情的时候，他想到什么呢？他跟我说，哎，我感受到爱。啊，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有属灵想象力的人啊，因为他信主了啊，他说他感受到爱，感受到上帝的大爱在我们里面，从可见的、摸得着的，感受到那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啊。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大家分享爱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有限，但是呢，如果你愿意把那个五饼和二鱼交给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手里分出来怎么样啊？吃饱了，吃饱了，五千人吃饱了，还剩下有十二个篮子来装上这些零碎啊！哎呀，所以啊，教会里面常常请客吃饭啊，团契里也请客吃饭啊。这个负责任的同工常常担忧啊，说牧师啊，钱够不够？我常常告诉他们不要担心钱啊，钱不是问题呀啊，这个钱不是问题，不是说我有多富裕或者教会有多富裕啊，而是大家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分享恩典和爱的时候不会缺的，从来都不会缺啊！我看见所有那一个啊生活在神的恩典和爱里面的群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们缺少啊！这个是我的经历啊，那么也是圣经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会在群体的里面看到神的丰盛。谁能够想象？谁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啊？既不接受政府的资助啊，又没有什么大财主在后面撑腰的一个教会啊，大家都是这个普通的人啊，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这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可以在这些年建立这么大的教会。上帝的恩典丰盛，你看，我们一同的来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给我们越来越多的丰盛啊，我们自己的工作服侍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我的能力太小了，没有的事啊。大卫是一个牧羊小子，可是上帝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牧君 啊。那当我们一生在恩典里面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靠着那个恩典，你的能力和容量越来越大。你会想不到啊，你会想不到你上帝可以用你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啊。呀，我以前是一个既骄傲又自卑的人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信主之后啊，我开始的时候有点看不太起这个有些有名的基督徒啊，我就发现说，哎，他们信主之前呢，其实都默默无闻啊，哎，这是信主之后才突然之间，哎，这么有名声呢、啊。但是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子呀，虽然他们信主之前默默无闻，这个财具很平庸，可是当他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让他们来成就大事，上帝让他们来成就奇妙的事情啊。那后来我看，在我何尝不是一样啊？我虽然骄傲，但是我很自卑，我常常觉得，哎呀，我大概做不了什么。但是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时候，宝贝在瓦器，宝贝在瓦器就可以把神的荣耀、神的光彰显出来啊！你会发现慈爱永远相随啊，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啊，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基督的爱很久永不改变，基督的爱围绕所有的人，基督的爱极其宽广啊！我们不要害怕穆斯林啊，我们不要排斥印度人，我们更不要不喜欢黑人啊！呀，这个有的时候我问，有时候会问一下我的孩子大佬呀，假如他们啊娶一个黑人，嫁一个黑人，我会怎么样子感觉啊？这是很实在的事情啊，基督的爱长阔呀，宽阔，你有那么宽广吗？是不是？你可以去拥抱穆斯林，拥抱印度人，拥抱黑人吗？啊，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去拥抱上海人吗？上海人看不起全中国人，全中国人都不喜欢上海人。那我们全中国人能跟上海人握手言和吗？互相拥抱吗？呀，上海人能够谦卑一点吗？还有北京人啊，北京人能不能够谦卑一点？是不是啊？呀，我们的爱够不够宽？呀，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就够宽了，是不是啊？呀。这个乡下人不要看不起城里人啊！呀，像我这样的乡下人不要看不起城里人。基督的爱宽广，你知道吗？哎呀，让我们能够突破基督的爱高，基督的爱把我们提升到云上去啊，云上太阳呀，提升到云上去。基督的爱深到你里面最深的黑暗、最深的罪疚那一个地方，基督的爱能够光照和改变，能够医治最深的伤害啊！很多时候我们有很深的伤害，我们自己可能都不愿意去碰，但是基督的爱能够摸着那个地方的时候，能够让你得到医治。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神完全的同在里面啊，完全的同在里面，在神完全同在里面是一个赞美和敬拜的人生。大卫说，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是我的人生是一个赞美和敬拜的人生啊。我们礼拜天一定来敬拜上帝，敬拜和赞美，教会要在这里赞美和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呀。教会有各样的缺陷，但是只有教会能够赞美和敬拜的时候，教会就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重视敬拜，一定要非常的专心的来敬拜，很努力的来敬拜啊，赞美和敬拜上帝。那我们礼拜天能够赞美和敬拜上帝的时候，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可以荣耀上帝啊！你心里面尊主基督为圣，你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人家就因着你的好行为能够归荣耀给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恩节啊，感恩节非常的重要啊，有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感恩节不单单让我们欣赏这个美好的景色，那我们中间做农夫的不多了啊，这个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收成可以去庆祝的，不过可以跟农夫去分享那个啊。但是感恩节最重要的事情是数算生命里的恩典啊，回顾一生啊，回顾一年的成长，今年有没有成长啊？这个我也有点回顾啊，我就发现说，哎，我今年的这个心情好很多，心情好很多啊。这个前一个礼拜，这个我的女儿验证的啊，她我们坐在厨房的旁边，她在我边上晃来晃去，她就突然之间说，哎，我觉得你现在你这 这一阵子心情很好。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看见你我的心情就很好。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你看见我心情都总是很好，不过呢不一样，跟看见我没有关系啊。那啊，因为神的爱啊，因为神的爱，我在神的爱的里面来改变的时候啊，这个心里面越来越安然啊，心里面越来越喜乐，有真实的喜乐在我的心里面，越来越认识上帝。所以呢啊，让我们每个人都操练感恩啊呀，在这一天好不好呀？明天感恩节就结束了啊，不要光忙着去玩喝吃喝啊呀，分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分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看看这一年经历哪些恩典和成长呀。这个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从这个礼拜开始，从这一天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去回顾一年的成长呀。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甚至回顾一下信主以来的成长，回顾一下这些恩典啊，让我们越来越认识恩典。当你越来越认识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能够信靠恩典，你也就越来越能够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生命啊，能够荣耀上帝。这样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你会发现恩典满溢。阿们。来，我们来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圣餐啊。